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来用围困中的突破这个题目来彼此互相勉励。在这一个月以来，其实我们都感受到一种被围困的感觉，我们被新冠病毒所围困，我们的活动空间也被限缩，有的人要在家里工作，那所有的学生要在家里上学，那我们外出购物或者是平常会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也全部都被限缩住，所以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围困。那不只是这种生活方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样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不再能够实体的聚会啊，我们平常可能有很多团契的活动或者是侍奉的活动、宣道福音的活动也通通都被取消或暂停，所以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很多的围困，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二节。但以理书第一章一节到二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段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被围困，那这个围困的情况很悲惨呢。这是一卷神的话语的书信，是神的圣经，但是呢，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这个主词，这个行动者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这一卷的第一节，我们看见一个能动的行动者是一个外邦的王，然后呢，他来蹂躏神的国，他来破坏神的殿，让耶路撒冷城受到很大的围困。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不胜唏嘘的一个开始，一个惊卷的开始。怎么会神的城受到这么严重的围困呢？到底有没有突破的可能呢？那我们看，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客观的事实确实，第一节说圣城被围困了，二节说圣器被抢夺了，甚至三节到七节圣民也被改造了。所以第三节以下这些神的圣民呢就被抓，然后呢抓到了巴比伦去，被改了名字，改了服装，改了思想，改了教育。那所以他们好像是整个都被围困住了，不仅神的城在物理的空间上被围住，那神的圣殿也被废弃了它的功能，神的圣名从里到外好像也都被改造了，所以神的国好像真的被严重的围困住，被团团的包围，找不到任何可以突破的空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第八节。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在第八节，我们看见这个主词改变了，在这样一个围困客观空 客观的观察上，我们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突破，但是人的立志能够有所突破。第八节，但以利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有选择的空间，他选择他要立志，不要玷污自己，所以他去求太监长让他能够不要玷污自己。当人有一个立志，那么第九节主词又改变了，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当人有一个立志的时候，那神就会动工，神会开路，那就突破了。所以在客观的现实条件上，我们可能确实受到了很多的围困，我们看起来很多事情不能做，但重点要突破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立志。那当神看见我们有愿意为他立志要来有所突破的时候，神就会开路。所以如果我们来观察这一章的主词的变化，刚才第一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外邦王，他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事实上整个历史是在神的旨意、神的掌权当中。所以第二节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交付给他的，是主所愿意的，这一切的围困都在神的旨意的允许之下，也在神的掌权当中。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面临到这种客观的围困，那我们在信仰生活或者教会的福音推展上，好像有遭遇到很多的客观的不允许，但事实上这些现实的困境是在神的掌权当中。神的目的是要看看这个情况之下有谁仍然立志要为我突破，那神就为他开路。那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让我们去思考的、反思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认清楚这个疫情是在神的掌权中，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清楚被围困的到底是什么？被围困的只是我们外在的活动吗？还是我们内在的心智？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有所突破的地方。那所以今天的思考当中呢，我们要先来思考到底我们什么被围困了，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突破。首先刚才讲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实体聚会被暂停了，那我们很多的事工也都因此而取消。那我们很直接的就会想啊，我们表面就突破啦，我们用科技的方式可以用直播，那大家就在家里线上聚会，所以我们的聚会没有被中断，我们仍然可以敬拜神。那甚至我们也很强调要做家庭祭坛，所以呢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分享的文章啊，或者是小妹有看到一个漫画，她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就画一个魔鬼跟耶稣在对话，那这个撒旦呢就笑着说，哈哈哈，你看我用疫情把你的教会全部都关闭了，然后呢这时候耶稣就说，你看我把我的教会开放在所有的家庭里了，就是说所有的家庭都变成我的教会了。那好像这是一个很积极的看法，也确实这是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那其实我们可能过分乐观，我们其实忽略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被限缩或者被围困住的心智。 怎么说呢？首先呢，我们来重新思考一下，信仰生活它到底是包含哪些？今天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渐渐的忘记了，信仰生活除了崇拜以外，还有包含很多。所以比如说在赵明阳长老4月16到17号的专题里面就有讲到，崇拜聚会中的人与神，崇拜聚会中的人与人，崇拜聚会中的我。我们就讲到，其实所谓的信仰，它不只是聚会听到，它不只是直向的崇拜这件事情，其实它还包含着崇拜，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包含着福音工作等等。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生活限缩到，或者是取消很多，取消最后就剩一个线上听到，那这样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光是崇拜这件事情，我们在线上听到的时候唱诗，我们还是能够像在会堂一样跟所有的会众一起同声合一的大声唱诗赞美神吗？还是我们在家里就会变得小声，或者是对嘴，或者就跳过这部分，从听到的时候再赶快匆匆忙忙把其他的东西放下收拾好，然后坐下来听到。我们有没有忽略了唱诗的崇拜，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会堂里会强制性的，可能安息日就是祷告15到20分钟，还有按手祷告。今天当我们全部都在家里看直播聚会，我们不再有这种特别长的时间，也不再有按手祷告。当我们没有这一些外在的强制力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仍然或者更加的迫切祷告，而且非常看重求圣灵？当我们自己在家里各自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迫切求圣灵吗？我们仍然迫切求圣灵充满吗？这是在疫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也会再提到。另外，服事，当我们不再有会堂聚会了，过去我们可能去维系我们属灵生活、属灵生命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侍奉，我们会参与插花、炊事、车管、翻译、当教员、司琴、领诗、参加诗班。今天这些全部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仍然活泼？我们用什么来维持我们信仰的生命力呢？那当我们暂时没有这些工作在家的时候，我们又是不是把握这个能够安静进修自己的机会，继续追求使自己在这一些侍奉上进步呢？那我们又是不是运用这段时间来传承这些事工来给我们的下一代呢？比如说在家里继续加强他不论是司琴或领诗或唱诗或学煮饭等等，我们其实被神给了很好的机会跟时间空间，我们有没有把它当作是也是在服侍呢？另外，如果扣掉崇拜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期待是能够做一个家中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的16:5。罗马书16:5。罗马书16:5，从3开始呢，就是在说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这个家庭，他们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甚至不顾性命。那第5，保罗就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也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这个家也成为一个家庭的教会。 我们在疫情以来一直不断的强调要做家庭祭坛，但是呢，从刚才讲到现在，我们就知道信仰不是只有直向的崇拜我们家跟神的关系，当然这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根基，但是呢，当我们今天想要说神把我们虽然实体的教会被关门了，但是呢，我们让家里成为教会了，当我们有这种期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那这个家就是教会，它不是只有祭坛。一个教会应该要扮演的是什么样的功能呢？在使徒时代，这些教会，家中的教会，就是能够宣道，能够彼此关怀。那今天我们期待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教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应该也去思考，我的家要怎么样能够在疫情当中发挥传福音的功能，我的家要怎么样能够发挥关怀肢体的功能。那其实疫情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让我们既有模式通通行不通的状况，我们不能够再有集中式的布道会也没办法到医院去传福音，也没办法带人来教会。我们以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人讲讲一讲，然后说你跟我来。当这些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没办法传福音了吗？还是我们有另一个眼光，会看见这是能够突破众人心房的最好的机会呢？在这个不安的时代，所有不认识耶稣、不是真耶稣教会信徒的人，没有真正的平安，他们就在各种的恐惧以及风险当中惶惶不安。那这不是一个去关怀他们、给他们指引平安的道路的最好的机会吗？那所以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突破点？那这个是我们家中的教会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另一个，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31节，这是主耶稣对末世的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主耶稣建立教会，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体，彼此相顾。当今天有任何的肢体，它没有和整个身体紧密的结合的时候，撒旦就可以像筛麦子一样筛筛筛，没有粘在那个一团上面的小的颗粒，就会被筛掉，就掉下来，他就得到了这些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当我们没有实体聚会，也没有团契活动，如果我们都各家自己做自己的家庭祭坛，而没有互相联络关怀，就会有人被筛掉。哪些人是被撒旦快筛的高风险族群呢？撒旦就是很快的筛一筛，很多人就会掉下来。哪些人是容易被筛落的呢？比如说年长者，特别是自己住的年长者，出信者，单信者，就是他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信主的，那或者是未婚的外地青年，还有嫁娶外邦的同龄。那这些人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家里是没有信仰的同伴，或者说那个属灵的粘着力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要作为一个家中的教会，我作为一个小教会，我必须也要去关怀那些肢体的时候，我只有注意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要保持住我家的家庭祭坛要做好，这些很重要。但是同时间， 会有我们的肢体被筛落。那所以这也是一个被围困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那扣除信仰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被很多的事情所围困，那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敏感度去意识到？首先，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是不是被不安全感所围困？其实最近的很多道理也都在讲这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平安？那这个是在这个风险当中，他试图要来围困我们的。但我们是不是真的被围困住了？还有经济的围困，这也是很实际。现在政府要去发纾困金，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冲击，所以收入变得不稳定，那或者说经历了雪崩式的收入的减少。那今天我们的交托的心还有奉献的心也被这个所考验，我们是不是有被这些围困住？那另一个是我们更加的被这个世俗的文化价值所围困。为什么？因为我们变得有更长的时间是接收网络的讯息，包括父母也包括孩子，我们更多的时间就是用网络的讯息，比如说家长他可能就看见大家都是从早骂小孩骂到晚中间骂老公大家就一直吵架，好像到半夜终于可以追剧来抒压。世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习以为常，我们也很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渐渐的也活成这样子的样子，而没有去对抗这个世俗的潮流，这个价值观的洗脑，我们就随流失去呢？那孩子是不是在这个流行文化更长时间的冲击之下，他现在有非常正当的理由整天在那里看电脑，那也许他确实有求学的需要，但是也很有可能在其他的时间他是在看他的 YouTube 或者是在其他你所不知道的网络空间接收更多世俗的不论是污秽的或者垃圾的那一些资讯。那所以在疫情当中，很多国家的统计就已经说他们的孩子变得更加的依赖手机网络等 3C 产品，那成瘾的状况变得更严重。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这样被这些3C 产品所围困？那我们是不是也被这些世俗价值所围困，导致他们对于我是谁、什么是美、什么是爱、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些价值观都被他所看的那一些YouTube 或者是那些网络的漫画也好游戏也好，或者是网络当中的聊天室的同侪所接收的这些观念，使他随流失去了呢？那同时之间，我们的学生联会或者很多营队的取消，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失去了能够建立属灵同伴情谊的机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突破这样子的围困？这都是我们必须去观察到，然后去想办法去改善的。那所以在我们讲了这些之后，我们其实要意识到这些围困它最终都可能是要让我们失去 对末世危机感的警醒。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就一直处于要去处理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紧张，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每天光煮饭就可以让我们消耗很多的精力，然后处理跟孩子跟配偶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耗掉我们很多的心力，那是否我们就被转移了我们真正应该要关切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末世，而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所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他还有没有机会得救？而我们自己是不是又够关怀彼此？是不是够与神亲密？在神面前够不够圣洁？等等，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问题。那所以如果我们被这些琐碎的困难所围困，那才是真正的围困。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突破。等一下以下呢，小妹要来提出三点。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要去认清的是，这是神的旨意，神的作为，就像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二节所看见的。在这个客观的围困中，神故意要做这样的事情，他的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有要我们去做的事，那我们能够去做哪些事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呢？第一，我们应该要顺服，退到旷野。第二，我们应该要同心认罪悔改。第三，我们应该要切求圣灵充满。我们先来谈第一点，顺服退到旷野。请看以西结书二十章。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先看一到三节。以西结书二十章第一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由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这段是以西结先知他在被掳第七年五月十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以西结先知呢是在巴比伦来攻陷，三次攻陷入侵犹大的时候的第二次，他被掳被抓到巴比伦。那但是那时候以色列就是犹大国，南朝的犹大国还没有真正的灭国，到第三次才完全的被灭。那以西结先知在第二次的时候被掳去了，同时间也有一些长老或者其他的犹大人也都被掳。那二十章这边呢，被掳当中的一些长老就在这一天来找以西结先知，因为他们还在期待，那个我们的犹大国是不是已经可以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势力是不是已经可以撤退了？神是不是要让这个攻击已经缓解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被放回去了呢？他们还在期待事情会变好。但是呢，神告诉以西结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会让你们知道，不会照着你们所期待的来回答你们的。我要让你们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要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先跳过来看35到36节。35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边当面刑罚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都是会希望能够趋吉避凶，最好不要发生灾祸，如果有灾祸就赶快求神把这个灾祸免除。但是呢，神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你们经历灾祸。我以前怎么样让你们的列祖进到旷野，在旷野中受苦，我今天也一样要把你们灭国，把你们驱离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第十节，过去你们的列祖是怎么样呢？第十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神原本领人进到旷野的目的是好的，就是要使人能够脱离埃及那个罪恶的地方，进到旷野领受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安息日，然后呢使人成为圣洁，归属于神。那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神也说那个在旷野的时期就好像新婚蜜月，我带着我的亲爱的百姓，我们一起在旷野中度过这个非常亲密的时光。神的意思原本是这样，但是呢，以色列家却在旷野做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20章13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那甚至呢，第16节，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在旷野里，其实当然是一个不是很舒适的环境，但是神原本要人能够在旷野当中去认识神，离弃偶像，但是人却在旷野当中自己继续去追逐自己的偶像，想要去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就很像林章伟传道在6月5号所讲的基甸造以弗德，人会想要在困难当中去依靠势力，或者是以杜甫为自己的神，但这个就偏偏弄错了神的旨意。今天神让我们能够退到旷野，其实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离弃偶像，遵行他的命令，然后呢能够进入他所预备的丰盛跟荣耀。那我们就应该顺服的进到这个旷野当中，好好的来省察我们一直以来所依靠的势力是什么，我们所随从的偶像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更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不见得是要一直去求神赶快把这个疫情结束。当然出于怜悯我们会很希望不要继续有那么多人死亡，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应该是去看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有先顺服神的旨意。如果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先去顺服，并且去查验到底神要我们离弃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那第二点我们要来做的就是要同心的认罪悔改。因为在以西结书20章这里面，神要这一些长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求问我了，你们应该要悔改。 你们应该要省察。我们来看约珥书的二章。约珥书的二章，十二节。那其实约珥书的内容呢，同样也是在约珥先知的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多的灾祸、蝗虫，而且呢是一波接一波，就好像这个疫情一波接一波。那有些人在第一波没死，第二波就死了。那甚至呢神的殿也被断绝了侍奉。那到底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状况呢？二章的十二节，神就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这个悔改必须要非常的同心啊，所以十二节那里说是一心，一心就是用你全部的心，并且是大家合一的心来归向我。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那个同心是怎么样的同心呢？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这里的这个禁食悔改是非常的彻底的，没有人被排除的，即使连吃奶的小婴儿也一起来，即使是很老的老年人也一起来，即使是还在新婚还非常甜蜜在两人世界的夫妻，也都要从你们自己的舒适圈小世界当中出来，一起来承担神的国的罪，一同来认罪，一同来悔改，没有人是可以置身事外的。那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些面临灾祸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悔改，但是我们的悔改到底有没有彻底到这样？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的跟我有关，是我也要担的责任呢？当我们去讲到悔改，我们很容易就先说啊，这都是你看啊，台湾哦，就是很多的罪啊，这个世界就是很多罪恶啊，所以神才会降这个灾祸。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觉得这件事跟我们有关，但我们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当这个土地它在犯罪，他用支持多元性别、多元成家，支持同婚，全民在封妈祖，那还有性道德的解放、通奸的除罪化，这些罪恶我们看见了，但我们有没有负起我们是唯一得救真教会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宣告真理？有没有呼吁人要来悔改？还是我们就是默默的说啊，你看啊，他们就是这么罪恶。那今天除掉这些外邦人的罪，我们应该要去悔改的是，我们没有真正负起 去宣扬真理的责任，以及作为万国更正教的责任。那扣除这些，我们自己神国里面的罪难道有比较少吗？简明瑞传道在5月29号的新冠疫情的醒思当中讲到，用民数记里面三次神降瘟疫的原因来让我们醒思啊，就是说因为人的贪欲、人的骄傲、人的淫乱，在神的国里难道没有这些吗？民数记当中神的降灾就是因为他的国里面有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贪欲？我自己是不是贪爱世界胜于爱父的心？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世界的追求，或者是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先用在世上的努力上，而把爱父的心放在其次？我们有没有骄傲？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像犹大书里面所说的毁谤所不知道的事情，盲目的去看见一些批评教会、批评真理的话就暗赞？我们有没有私下议论、常发怨言、好讥诮、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我们有没有淫乱？在婚姻方面，教会里面明明就越来越多的婚前性行为，嫁娶外邦、离婚、婚外情，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发生这些事情，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关怀的破口造成？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下一代的教养原则让步？这些是不是也都是我们应该要去认的罪？在真理方面的淫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也有人可以很大声的说另一个福音、另一个耶稣，不认真教会的独一性，这都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忠贞的表现，这都是属灵的淫乱。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去捍卫？有没有去认罪？有没有去承担我们要去补足这些破口应该要做的工作？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应该同心来认罪悔改的，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的。但是今天在疫情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没有去看见这一些？神其实很恩待台湾，给了我们十个多月的平安。当我们看见别的国家遭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赶紧回头来认自己的罪，来求神能够不要将所要降的灾降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今天已经面临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赶紧来意识到我们应该要同心认罪悔改？第三点，我们来看要切求圣灵充满。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其实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当我们期待说我们要每个家庭能够成为家中的教会，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教会它一个最根本的条件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每一个家庭散播在直到地极，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家真正发挥出教会的果效？应该要先求圣灵的降临， 我们家中只要有人还没有被圣灵所浇灌，我们就要迫切的为他求圣灵。当我们都有圣灵的时候，我们也要迫切的祈求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才有能力在这个围困当中去突破，去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常说危机就是转机啊，在这个疫情当中，这句话不晓得讲几次啊。这个使徒教会他们就是因为四散，所以才把福音传开。但我们有没有想到，在第一世纪末，使徒教会的后期，同样也是大受逼迫，那时的教会也就变得地下化啊，大家也四散。因为大家受到非常大的逼迫，那最后呢，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四散，所以就变成种子化，就是这个福音就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种子啊，让福音很蓬勃发展。但是呢，后使徒时代第一世纪以后的教会就泡沫化，他们一样也是遭受逼迫，一样躲躲藏藏，但是最后却是泡沫化，没有成为种子。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使徒教会能够不论什么时候都去迫切的恳求被圣灵充满，所以带着能力与权柄将福音广传。但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先去追求这个基本的条件，我们的家庭到底是会在这个疫情中泡沫化，还是成为福音的种子？这个是看我们有没有先去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再讲回到，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基本条件，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就能够去发挥教会的功能。在前面有讲到，教会至少要去发挥几个功能。第一个，宣道。在罗马书的11章25到26节有讲到，末后的时候外邦人的数目会添满，到那时候神给外邦人的得救的名额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犹太人回归，犹太人得救。那今天我们观看这个天色，我们知道末世越来越近，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更加应该要知道外邦人数目添满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你的家里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当中有你很爱的人，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家中的教会没有去付出对他们的关怀，没有将福音传给他们，或者说没有在他们面前活出福音的好处，没有让他们觉得这里真的是可以得到平安，你们家也是在疫情当中吵吵闹闹，那这样子这些人最后就不再有得救的机会了。那他们的不得救会不会跟我们也有，我们也要担很大的责任呢？另外一个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把握的是，已经有来过我们教会的慕道者，我们也应该在这时候加强对他们的关怀。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每个人都非常的恐惧，想要抓住一线生机，一块浮板。而我们在这时候如果能够让他们借由我们的带导体验到功效，也体会到教会的爱心，那能够领受到从圣经的话语来的安慰，那这个其实就是让他们找到得救的门最好的机会。所以家中的教会，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我们能够去传给哪些对象，然后去具体的去把握这些对象，具体的去关怀，去带导。第二个教会要做的就是 肢体之间的连结。刚才有讲到一些族群是特别容易被撒旦所筛掉的，譬如说对年长者，尤其是独居的年长者，那不管是长亲团契，或者是我们住在邻近的弟兄姐妹，都应该特别去关怀他们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取得灵粮啊，因为我们用线上的方式，他们能够固定的吸收到灵粮吗？还是因为吃不到灵粮，在这过程中渐渐衰弱了呢？那还有包括他们日常的饮食，家里是不是有东西坏掉，需要人帮忙去修理？那他自己的处方签有没有办法去领？他家里一些备品够不够？他的身心灵的状况怎么样？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怀的，这样才能够一个也不失落。那另外包括出信、单信、未婚外地青年、嫁娶外邦者等等，这些人我们也应该要透过他们应该所属的团契，还有家庭小区的分区，我们都应该去注意到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或者注意到哪些人是需要更多的关怀，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让任何一个肢体成为被撒旦所吞吃的对象。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家里的宗教教育，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去一般学校教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贫富差距会变大，拥有很多资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在学习上可能就会学得更好，资源比较贫乏的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学习就会落差就会很大。在信仰上也同样的，如果有一些家庭他的信仰的资源是比较健全，或者说父母的追求比较多，父母平常就常常在唱诗读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也会富者越富。那如果这个家庭比较缺乏这一些，那这样的孩子他这个落差也会变大，那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样子的可能性，那去思考怎么样去缩小这样子的情况的发生。同时在家中的宗教教育，我们除了像平常一样去讲这个圣经的知识，其实在末世当中我们要更加的强调两件事。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这是我们已经很熟很熟的经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就讲到两个家庭宗教教育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孩子身份的分别，像前面所讲到的，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浸泡在世俗的文化价值当中，那些资讯的轰炸，那我们的孩子应该要被更加强的是，在你每一个宗教教育的学习当中，每一个圣经的故事的吸收当中，应该不断的去强调的是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份的认同，我们对圣洁的界限，我们存在的价值。那否则他知道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却没有这些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在末世文化价值的冲击之下站立得住的。第二个要做的重点就是真理的更正。当我们的孩子去面对世界上这些与我们完全不相容的价值，那我们的孩子应该要被教导的是很明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那能够在面对这些 这些悖谬弯曲的观念的时候，能够说出真理的光明的美德是哪些。那所以这些应该是我们这个家中的教会要去传达给下一代的重点。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人会被捆绑，但神的道不会被捆绑。我们会被围困，但神的全能、神的旨意不会被围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智也不能被围困。当我们已经看见哪些是我们可能会被围困的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更强烈的心智，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突破。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181首。